上次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，那这四个月中间我们三个月都在中国跟吉尔吉斯，所以回到美国好像又到了第三个国家，去太多地方了。有的时候人走来走去，早上起来常常会想到底在哪，到底我今天在哪里。感谢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处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恩典。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短短的十节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。假如说有这个经文的话，好，可不可以大家同声来念一遍，就是只有十节，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。好，来。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因为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商言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须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饿大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们最后一节再重新来念一遍，人子来为了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早晨在这里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，愿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。天父，我们晓得我们是小小的人，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但是求你在恩典里让我们了解，主你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，把我们的思虑烦恼放在一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在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？是不是撒该把他的钱拿一半捐给教会？哇，那这样司库很高兴，那个账就不得了了。你觉得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？好像不是很清楚啊。那我特别念的第十节好像要给一点 hint， 给一点那个提示，所以这个就是经文的主题。那我们读了半天好像读不到那个经文主题。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什么叫时尚的人？也许我们对时尚没有概念。什么叫时尚的人？通常英文是 lost， 假如你的孩子，你跟你孩子对话讲 I'm lost， 他就会想到开车的时候怎么样？loss。 什么叫开车的时候 loss？ 就是明明要到 Ann Arbor 要走 M14， 走都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因为有的时候 M14 修路就从小路出去就回不来了，那叫 loss， 是不是？就是找不到路嘛。找不到路就是 loss 吗？是啊。那找到路是不是就不 loss 呢？你觉得呢？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找到路，要不然你不会来美国嘛。我常常问人家，我最近在中国，常常问很多人就要去美国，带着17岁的孩子要来问我，哎，他来听我讲道，其实他不来听我讲道，他晓得我在美国教过书，他就来问我，我有个17岁女儿，我要去美国，崔牧师，你看他合不合适去？不是，他不是问我合不合适，他说 我要去，我的女儿要去美国，请你帮助她，给她点指引。她是这样问我了。那我就反问她，我说她为什么要去美国？她没话讲哎，妈妈、女儿两个人坐我面前没话讲。哎，我讲这问题问得太唐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再问她是谁要去美国？他们两个对看，他们没有话讲。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要去美国，可是他要去美国。人是不是这样吗？走到高速公路上，开快得不了，尤其看别人超过你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跟他比，别的车子。所以出去度假的时候，对于很多男士啊，没有休息啊，开车也在看，是不是两个钟头要到，碰到 traffic 不到，心里很着急，因为到了还有下个节目，要去 Disney World,Disney 完了还要去看什么，只要在工作上耽搁时间就不能去玩了嘛。人生排了很多计划，拼命要赶，可是等到赶在那边好不好玩，好玩不好玩不重要，到了再说。有的时候我们连去哪里都不在乎，因为为什么要去？因为大家都往那边跑，那我也要去。在上海那个地铁公车挤得不得了，大家都要上，就那种感觉很强烈。我五年前去的时候被人家挤上地铁，我想糟糕，我太太在后面，后来一看她也被挤上。我们人生就是被挤上地铁，地铁去哪里都没有办法控制，是不是？有的很多人像结婚也是，在中国常会常常那些讲到完了那个40、50岁的爸爸妈妈常来问我，崔牧师，我们的女儿没结婚怎么办？我说我女儿也没结婚啊。我们大家商量一下，他们谈来谈去，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一定要结婚。那我就问他，结婚有很多步骤，有很多条件，要怎么选？他都没有兴趣，他最后就说怎么结婚？我的感觉就是说，一旦他女儿结了婚以后，他就可以放心了，在他亲友面前他就有面子了。而女儿就结婚了，等到女儿离婚的时候怎么办？那不是我的事情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的责任就把他推到那个结婚的门上。人生不是就这样吗？为什么要结婚从来不问，怎么结婚也不问，但是就是要结婚啊。讲到一点迷失，我就常常搞不清楚。我常常想，我们也许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现况有一点反省。迷失很可能就是说不晓得为什么要做今天做的事情，那也不晓得，但是很多时候觉得很不舒服，即使上班也不太舒服，这老板对我不好，换了一个组，一切都不舒服，但是也不晓得怎么办。唯一想办法就是每天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改变这个老板，然后对我好。常常祷告很多时候不灵验。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故事，希望这段故事给我们一点启示。在 这段故事里的主角是谁？刚刚读的十节很短嘛啊，主角是谁啊？撒该嘛，是吧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把那个耶稣放到配角觉得好像不太好啊，耶稣怎么做配角？不过在这场故事里撒该出现次数最多嘛，对吧？对，那主角是撒该没错嘛，对不对？就像 anyway， 那耶稣就是，耶稣是另外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那还有没有别的角色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有是谁啊？动人。好，你看看啊，我们先看这个故事有三个描述，三个角色的描述，一个角色叫撒该，一个角色叫耶稣，还有一个叫众人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想想看，假如你就是撒该，暂时角色兑换一下，你就是撒该，那耶稣，那还有众人，这难道不是就是你今天每天面对的环境吗？你想想看，你今天面对的环境就三种人，一个就是你自己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谁？耶稣，还有一个众人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晚上你在弟兄姐妹小组讨论，小组查经完大家吃点心的时候，你听他们的谈话，哎呀，今天某某人今天想买房子，买了一个大房子，今天某某人女儿儿子 想上大学去参加一个什么补习班，今天某某人到哪里去旅行啊，今天某某传道人去中国，都是众人嘛，不是吗？我们每天脑子里进来的90%不晓得多少都是众人说什么，不是吗？打开网，为什么要上网？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，对不对？上网了就是听看看众人说什么。今天的上网有个好处，对众人，假如你今天去个小组聚会，众人讲了一大堆话，你不高兴，你怎么办？你至少祷告忍受嘛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可是上网有个好处，怎么样？你听了不顺耳怎么办？电那个开关一关，它就不见了嘛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多喜欢，我们今天到一个不愉快的环境，听到一堆人讲话不高兴，开关一关，一则我不见或他们不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喜欢上网？上网有很多好处呀。但是在今天的故事里，我们来先看撒该。这个撒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很简单啊，故事讲的描述非常简单清楚。可不可以你大家一起来看？这样你自己看的时候，你自己讲一下，你就印象深刻。你要不是听别人讲的，就不要听众人怎么说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怎么说？这个撒该，你看到在这个经文里有几个描述，很简单的，大家帮忙一下，提示一下，你看到什么？啊，他是税吏，还有呢？财主，还有呢？很矮，三个，还有呢？我猜他是犹太人，是吧？这个名字就是犹太名字，撒该。就四种身份，就像你说某某人，像我们中间的人，他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中国人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有的是美籍华人，那这个撒该可能是犹一的罗马人，因为他做税吏，可能罗马人给他一点特别待遇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的种族他是犹太人，然后。他做什么事情？他是税吏，比如说我是华人，我在福特上班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第三是说他怎么样，有没有钱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通常聊天不是就这么聊吗？哎，老兄，你今天在哪儿上班呢？我们通常不会问，哎，你有没有钱呢？可是他是有钱，我们通常是我某某某在福特上班，不太有钱，不过，我本来以为很有钱，一回中国大陆碰我那些同班同学都做百万富翁，就觉得差了一点。我们常常这样聊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。最后他说他是矮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不会讲。但是你就晓得这个故事描写的是非常，今天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的一个故事。若是我们读完圣经看到只是撒该，看到耶稣怎么教撒该做事的话，这个对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帮助大不大？不大。我们可以去代查经，我们可以不可以代查经？可以，讲得清清楚楚。我在国内是最有意思，他们挺喜欢最后有个行动计划，或者他们看完以后他们就会说，假如说没有把自己放在撒该里，行动计划很可能就是说，哎，以后在教会奉献要慷慨，要学撒该，因为他读不到别的，主要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看了再我们再仔细看这撒该，他有四个条件，对不对？他是犹太人，但是他是做税吏，但是很有钱，身体很矮。这四个条件，哪一些条件是他值得夸耀的？哪些条件他觉得是没有办法，他不喜欢讲的啊？他做税吏值不值得夸耀？他看他碰到谁嘛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值得夸耀？我想很多人都晓得，我就很快讲。因为税吏是罗马人替罗马人收税，罗马人很聪明，因为罗马人当时罗马帝国统治欧亚非这个整个地区，这个是整个世界。这个西方就是地中海的西方世界都是归他管，可是罗马人的人口很少，在罗马帝国里 5% 获得不到，很少的人。但是他统治这么大的地方，他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用以夷制夷的方法，比如说他在犹太地就立了一个西律王。这个西律王是犹太人，他做西律的王，其实他是傀儡，因为他授予这个巡抚，在犹太地的巡抚比拉多，当时在耶稣的时候是比拉多，他受控于比拉多的控制，就是一个罗马的巡抚可以控制犹太的王，王只不过是替巡抚办事而已。可是他在犹，当然，所以同样的道理，他叫犹太人去替罗马人收税，收税的时候他有两个标准，一个是罗马人跟他说，你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密西根州，你一年可以收，随便说1亿美金的税，这是你要交给罗，这是一亿美金，比如说是告诉整个密西根，他收税是收1亿美金，但是呢，他真正交给罗马政府的不需要1亿美金，他们有个暗盘，这暗盘是多少没人晓得，比如说是，假如是5000万美金的话，那不得了的收入啊，就表示他一年只要超过5000万美金，都钱都是他的，而且他收税的时候不需要他自己去收，因为罗马兵丁可以跟在后面说，你自动交，你谁不交，告我们派罗马兵丁去收去。哎，你说这个差事好不好？坐家里，每年就有钱进来，而且不愿意交钱，也不要他去，叫罗马人去收养。可唯一的不好就是这个名声不好，所以今天在中国也是很明显，在中国人中间到底叫名声还是要钱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选择。顶好两个都有嘛，只要二者取其一的话，他就取要钱，名声有什么了不起，他是这样想。可是他在罗马人，在别的族面前他是很风光的，是只有在自己的同胞面前，在某些同胞的面前，他觉得是面子挂不住的，这是他的身份。还有他很矮，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，这些事情让他过一个很复杂的人生。很多地方他很觉得自己做得很成功，因为当时有钱是很不容易的，比今天难太多了。就回到20年前刚改革开放以前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在中国有钱太难了。今天有钱的人很多，但是比例还是很少。通常在中国，有钱人都要背负一个印象，就是这个钱的来路可能不明。但是在今天中国社会，到底是要有钱呢，还是要名声呢？大家都晓得怎么选啊。很少听到说向名声看齐这个话，我没听过，我在中国走了半天没听过。只有基督徒他们会不是向名声看齐，他们会觉得做一些违背良心跟圣经原则不合的事，他们觉得不愿意。很多我看到在国内的基督徒，他们开大工厂的，一信主以后把工厂都让给别人，然后来问我，崔牧师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哎呦，我说你真问错人了，我从来没有开过工厂，我也没有在中国过过日子，我怎么能给你答复呢？他说不要给答复，告诉我圣经怎么说。哎呀，我说这也很难讲，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怎么说，但是我觉得希望不要给你太多的压迫。其实他也知道圣经怎么说，圣经说就是诚诚实实的过日子，他也晓得，他只是要从我嘴里再听到一次。我讲完以后，我也很一起跟他祷告，可是这样的见证已经有好多个，就把家产都不要了，重新开始。然后这是4年前的事，我们3年前再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去，电话长途电话打来，你这次来可不可以我们先给你在营会开始前跟你谈一谈，营会一去他就谈，他说我们现在要把这整个大的电缆厂，他跟他哥哥合资，我把这个电缆厂通通让给我哥哥，可中间难度很高，因为我的先生跟我们两个人心态都很紧张。那我说我替你祷告， 那三年前，那两年前去的时候，这一对夫妇，我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工厂，没有工资，一身轻，那么你现在怎么过活？他说我们现在自己重新开始成立一个公司，专门做研发，做这个很多东西的研发。我说营业怎么样？他赔得一塌糊涂，因为他们不给那个，不送红包，不收会，不给会，不去不该去的地方。他公司以前这么大的公司，现在只有几个人，他赔得一塌糊涂。可是我说你心情怎么样？心情还不错。那去年去的时候，我说怎么样？他说现在好像不赔，但是因为我们发现几个人就是会赔，我们要重新做计划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今年去的时候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人，我们拿到一个项目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很多很多挑战，他说这一路走来非常辛苦，但是我们心情很开朗。这就是跟沙该同样的故事，但是沙该在那个情况里，不要看他很有钱，但是他的心情在某一个层次上他是很不舒服的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只要他不是犹太人，可能对他良心都没有做过那个没有攻击的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他们读旧约晓得这些事情不该做的，不该拿的钱是不该拿的，不诚实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，所以他有挣扎。但是你看撒该，他有些事情，比如说他是身材矮，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，是不是？我在到处走，碰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觉得自己长得不美，或者觉得自己长得不够高，我们的第二代，或者觉得自己长得太高。我常常跟那个觉得长得不高高，我就说，若是姚明早生三十年的话，就是跟我这个年纪在台湾的，我从小就比较高，我从来都不觉得有优势。我们坐那个在南高台湾南部坐那个 bus 都很矮的 bus， 我一上去就碰到顶了。别人那个很多在学校里坐那个小椅板凳都很小，像我一进去，那腿都碰到前面了。那前面那个同学就很生气，那我没有办法，那个腿长怎么办呢？而且最不好，常常很多人笑我，你这么大个怎么还念来二年级？怎么老留级呢？我从小就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要把我长那么高？可是后来我才碰到很多很矮的，说从小为什么把我长这么矮？又碰到很多长得瘦的，从小为什么把我长这么瘦？我碰到那个胖一点，为什么那么胖？我就发现没有一个人高兴自己的样子的。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。已经痛苦了二十年，没有一个人是高兴自己的样子，但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出来，那有谁同情？人生很多事情没有办法。你看这个撒该听到耶稣是一个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在当时他的名声是他会医病赶鬼，他是道德很有道德的人。你想想看，撒该为什么要去找耶稣？所以撒该第三节他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我想很多人对耶稣也是这样，想看看他怎么回事，也想听说他能医病赶鬼，晓得他能教道德很好，也是想看看而已。但是看了又怎么样？撒该他因为个子矮就爬到树上，然后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撒该，就跟撒该说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这里。你有没有想去看一个人？我想 你在你的工作领域里，比如说今天你是做 IT 的，比如说这个 Intel 以前的老板这个来这边演讲，你是不是想去看看他？不想啊。或者你是，我不管，就是你的行业里一个很有这个很有地位的，或者是唐崇荣来，或者我随便想，你想去看看他吗？看看。或者一个很会医病赶鬼的，哦，假如今天有个医病大师的话，我每个人都要去看看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身上都有毛病嘛，希望他给我一个病嘛。人不是都这样吗？可是有没有你去，比如今天 Bill Gates 来这边，来 Ann Arbor 给个演讲，你也想去看看嘛，对吧？看看 Bill Gates 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说 Bill Gates 看见你进来，突然跟你讲：“哎 ，Jack Tree， 你不要来了，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好好谈谈，住你家。”有没有？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？没有啊。今天那个奥巴马来这边演讲，你在那边啊，他说：“哎，就是你，我今天晚上住你家，有没有？”啊，没有哈。你心中最佩服的人，你去看他，他们说：“哎，我今天有没有？还没有发生嘛，对不对？”但耶稣就是这样，而且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而且可能耶稣旁边人都会跟他讲：“税吏这种人呢、啊，是很差的。”税吏啊，在我们眼中跟妓女差不多，而这不是我编的啊，这圣经上是说，犹太人说罪人的时候，他把税吏跟妓女放在一个同等，那很差的人呢。当这样的人，大家都觉得看不起人，要爬到树上，因为他还要看耶稣，耶稣竟然跟他说：“哎，你不必看了，我今天晚上住你家。”这种事在我们身上没发生过啊，但耶稣是这样。这个动作很不寻常。什么叫接纳？这个叫接纳。接纳就是别人都觉得这个家伙没什么，别人都觉得这个家伙不但没什么，还有一身毛病，别人都觉得这个家伙要来看耶稣的话根本不够资格。但是耶稣跟他说：“我要住你家。”这个叫接纳。接纳不是说这个人很差，但是我假装没事，假装他很好，不是这样。就是他是有很多很多毛病，很多很多问题，但是耶稣竟然要去他家住，这中间是有一些原因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希望我们最后可以看到这个原因。然后耶稣跟他住了一晚以后，什么事情发生？结果圣经没有描述他们在一起那一晚怎么回事，或者甚至没有描述到底多长，然后只描述说，第一，众人看见，众人都是有很多话讲，而众人讲的话通常都是在这个社会里是主流社会的看法。众人怎么说？众人说他是个罪人啊。在犹太人的规矩里，罪人不是说这个罗马书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，不是。罪人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像犯大麻风的，像妓女，像税吏，把他们给一个标签叫罪人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坐过监牢的，真的到那个 Jackson那边有个监牢，真的去这边坐过了出来的，这个叫罪人。犹太人讲罪人的话，你不可以跟他一起坐一起吃饭的，这样他的罪会沾染到你身上。耶稣还竟然到他家去住的，到底吃了饭了没有当然更不用说了，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就好像今天我们突然教会有个牧师跑去一个妓女家住了一夜，哇，这不得了了，那这还得了？这个是 everything called into question。 但是 最后的结果是，这个撒该说，我把我的一半都给穷人，我若讹诈谁，我还他四倍。这故事听来好像跳跃太快，跳跃太快。但是你把前因后果连起来，我觉得也蛮清楚的。撒该的问题，他的身体矮是一个问题，他道德上有很明显的缺失是问题。假如他觉得这两个都不是问题，就没有问题，他也不会来找耶稣。为什么要找耶稣？这么多钱，到死海去，那时候先去度假嘛，不晓得当年的死海可不可以度假。太多好玩的事情做了，对不对？但他觉得有问题，而他觉得没有办法。所以当他来看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行个神迹让他变高一点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耶稣，他当从他的说话里，他说我讹诈谁，我还他四倍。他面对他的过去，面对他今天的困境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。若是我们不面对自己，我们读完这篇就说哈，我在公司也没有欠，也没有把公司的钱拿到荷包里。哇，我在新闻上读到某某公司有个人把钱拿到荷包里，哦，某某中国人把公司的文件拿到中国去，啊，被海关被抓，啊，那个人要认罪悔改，啊，赶快就告诉他，那个新闻对你，你这段经历对你毫无益处，你也不必坐飞机去告诉别人，告诉别人，别人也觉得你告诉我干什么？你看，耶稣碰到撒该，他也可以告诉他呀，你不应该偷钱呢，啊，有没有？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我要做人家去。耶稣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还记得那故事吗？那他耶稣晓不晓得他有以前有五个丈夫，今天还跟别人同居，晓不晓得？晓得。可耶稣第一句话是说：“你呀，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？以前太多情那个丈夫情妇，今天还有第有没有跟他这样讲？没有，我们就耶稣你太客气了嘛。”难道我们心中不晓得自己做的对错吗？当我们完全不晓得自己对错的时候，上帝也没办法。当我们来找耶稣的时候，难道就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心灵有问题，我们才来找耶稣？所以来走在耶稣面前的耶稣第一个动作，你看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跟撒该，你看这个同样的这个形，英文叫 pattern， 同样的模式在这里中反复出现。他只有对那些自以为懂的，像尼哥底母，他半夜跑来见耶稣，他只有一个问题，他这个旧约事情搞得清楚，上帝怎么回事，该做什么都晓得，可能他可能也有问题，又否则他不会来找耶稣。而且耶稣是很也不是社会高层，是低层的，这个法利赛人是高层，高层人到低层，他半夜来找，你就晓得有这是合适的，因为他不要给别人看见。耶稣对这样的人，他会比较直接点出他的问题，因为你从来没有一个永生的生命，所以你问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。但对这些社会很低层的，对圣经不是很清楚的，可能有道德观念的，他对他们，你看他的态度，他第一个态度就是要跟他们同住，要跟他们对话，这个叫接纳。接纳就是鼓励这个人能够面对今天的状况，面对心中的亏欠。当他面对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他没有办法。当然这中间没有说怎么办，但是我们从读过圣经，我们都晓得主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为拯救失丧的人。他说耶稣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， 有罪的人才需要救主耶稣，耶稣就是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这个拯救不是靠一个宗教力量，不是靠一个自我努力。我觉得很可惜，我们把圣经读成都变成自我努力，我要努力啊，我努力。其实圣经第一个步骤不是努力，第一个步骤是降服，第一个步骤是接受自己今天的状况，承认自己没有办法，跟努力绝对没有关系。你愿就好像你掉到水里，人家来救生员来救你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今天你假如跳水，不想你不会游泳，掉水里了，人来救你，第一步是什么？你应该怎么办？不晓得，你没有被救过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第一步是应该放松。你晓得吗？那个救生员啊，他去救人的时候，他最怕就是那个人在挣扎，他最怕那个人抓住他，那个人抓住他，他就不能游泳，是要他抓住那个人，那个人放松就可以把他拉上岸来。听懂吗？来到神面前，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要放松，让耶稣来拯救你，不要帮他忙，拜托拜托，千万不要帮耶稣忙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托放松，让他来拯救。所以很多救生员啊，他救人的时候，那个人真的不听话怎么办？他把他一拳打昏了，两个人才活起来，要不然两个人就死在水里。我们以为很可惜，我们以为哎呀，这是讲给那个不信主的人听的。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五年，我信主35年、40年，我是很有能力的。我来到耶稣面前，我跟他同工，一同工就问题大了。耶稣啊，你赶快，我有个作战计划，需要改变这个制度，需要改变这个牧师，需要改变这个同工，需要改变我太太，需要改变我女儿，需要改变我儿子，这样就好了。是啊，求你，我可以进食，为的是进食祷告。一个错的方向加上不断的努力带来灾害，不是吗？你今天要去，我知道我早上开车要去 Ann Arbor， 我也不管，我就拼命开，我看哪条路有空我就上，我还要开得飞快。你想我到达的可能性多少？也有可能的，很小的。那谁告诉我对的方向？通常都是我。你真的对人生这么有把握吗？你真的对同工关系这么有能力吗？你真的对夫妻关系，你真的对爱你的太太、爱你的先生这么有清楚的引领吗？我相信，当这个撒该说：“主啊，我没有办法。”求你帮助我，那个时候就是转机。好，我们看最后怎么转机。我最后几分钟看看什么叫转机啊？什么叫做时尚？时尚就是承认今天我有许多许多难题，我没有办法克服。你若是听 Billy Graham， 最近他恐怕因为年纪太老生病，讲话都很少。你听他最后几次公开访问，他的答案，人家说哇，你是全人类有史以来带领信主最多的人，几千万人被你带领信主，那你将来面对主的时候你觉得会怎么样啊？他说这个我从来不要去想，因为他说我不晓得主会给我什么样的奖赏，或者甚至说给我一些责备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在想，对对对，这样的人他都不知道。可是我们这些平常就是为什么这么很有把握了？我将来一定蒙主奖赏，因为我为你吃多少苦头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现状没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，我们需要人告诉我们今天的现状是什么。有的人你跟他讲一点点他的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他会跳到天花板上。做得越成功的人越怕听这个话， 很可惜，我们需要想对我们今天现状有了解。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不喜欢想，因为很多现状是没有办法改变，像是身材矮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当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晓得什么叫时尚，时尚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改变。没有被拯救的时候，没有被耶稣拯救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对自己所有的过犯都不能看不能面对，然后把过犯变成说别人也有错，别人也有错，我们大家都是罪人，所以别人也有错，这是唯一的可以走出路。被耶稣碰到的时候就会说别人错不错是他的事情，主啊，我这些过失，我这些在我心里造成的伤害影响，主求你帮忙，求你赦免，主第一个就是赦免。然后让我们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神是公义是信实，你若认自己罪，神必赦免一切罪，洗净一切的不义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不只是35年前信主那一天，我常常看很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，现在国内也有信主十几年，很容易走到那个模式，因为手中有很多服事，所以对于被赦免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模糊，觉得赦免都是以前的事情，信的主不需要，每天只要努力做拼打拼就好。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被主赦免，让我们的继续不断体会，我们可以不完全，我们可以人有很多问题，甚至有很多罪的罪性，很多偶尔有罪行，都是这些就是现实。为什么可以面对这些？因为每天有赦免。圣奥古斯丁最伟大的神学著作，不是讲神学理论，是讲神怎么赦免他，那个叫忏悔录。我们以为忏悔是过去式，其实是今现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，等到被主赦免，常常被赦免的时候，才晓得什么东西是可以改变，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改变。那个身材是不可以改变，很多人间很多制度是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的，不是吗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人家问他这个缴税的问题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他说这罗马人定的制度不要去碰它，不代表那个制度是完全公义的。问题是有些事情可以立刻改变，有些事情是慢慢改变，有些事情是只有主可以用奇迹来改变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永远可以做的，就求主让我看见我可以做什么，顺服你，让我自己可以被改变。所以当一个注意力放到我可以改变的时候，主什么事情我可以做就有出路，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，主啊，求你指引我，那个叫出路，那个叫被找寻。我可以得到主的赦免还不算，哪一些是有像撒该，我讹诈谁还他四倍，那个是可以做的。不代表你要做，你要问主啊，我在人际关系里哪些亏欠，我今天可以弥补的。我们通常说为什么要弥补，他对我这么坏，我为什么要去跟他弥补，那是他的事情。 他是说我讹诈谁，我做错什么，我去弥补，那就有出路。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嘛，他把十年前那句话收回来，佛不收回来，我跟他，我怎么能跟他认错啊？没完没了。什么是我可以做的，主啊，求你告诉我。最难克服的就是这一关，我们总是众人怎么说，别人怎么说，他怎么做，他不做，不做，我就不做。出路在乎说别人怎么说都不算数，我今天大家都海归，我也不需要海归，我海归跟别人海归没关系，别人都开工厂我可以不开。所以我就讲在国内的基督徒，别人都可以都要这样这样，但是我今天信了主，我的工厂可以不要，不是显出我清高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这条路怎么走。 你看主就替他开路。这个原则很简单，所有的出路就在乎我。问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有什么是可以做的？求你告诉我。”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不是这样吗？他大光照耀，他听到声音跟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逼迫你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你逼迫的基督。”就是然后跟他，然后他突然有，他突然体会，那就是上帝。然后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？我可以做什么？他不是问，哎呀，我要今天要改革什么？我今天要怎么办？他说我可以做什么？他说你什么不要做，你就闭着眼睛被人带到大马色城，对不对？降服，让主来带替你开路。同样的原则在这里，我讹诈谁，我还他。然后还不说，我的钱财一半给穷人。因为我今天不再靠这个钱财来垫高我的身份，我虽然很矮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可能的地位，我常常叫 Mission Impossible。 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周围很每个人许多人都很多很多缺点，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，祷告都是上帝要改变他们，这个祷告没有不好，但是那个时间操在上帝和那个人手里，那个人假如不愿意信主，他可能到死都不信主。你有没有为一个人祷告，祷告到死他没有信主了？没有啊，我有。那上帝都没有办法吗？哇，你要想这个问题啊！啊，有人说预定论的问题，哇，我们且不管预定论问题，是想这个问题。很多事情不是你可以做主的，但是我们最可以做主就是我今天该做什么，这是你可以做主，这就是被寻找到的。当你在公路上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在乎别的车子往哪里去？你要在乎说我现在要到哪里去。我人生也许你在高速公路上糊涂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我对去那个儿童乐园迪士尼，那个叫什么Disneyland 根本毫无兴趣。哎呀，上帝，你救了我这个 weekend， 我必须花三天去挤那个人潮，我回家到湖边去钓鱼也蛮好的。唯一不好就是人家说，哎，老崔啊，你这三天去哪里啦？我们都去迪士尼啊，我们去什么非洲啊，是哪里？啊，我在家院子钓鱼。哎呀，那个脸挂不住，那是你的问题，自己想办法。求主让我。不要因为别人说到哪里好玩我就去哪里，不要因为别人说这样对我就去，不要因为别人说就这样。主啊，求你告诉我，对我来讲，我的婚姻的困境怎么走出来，我工作的困境怎么走，我服侍的困境怎么走出来，我同工的困境怎么走出来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这段经文再次纪念在你的面前，帮助我们看见主你是接纳每一位的上帝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形象。所以我们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爱，我们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用。主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晓得你看我们因为有你的形象就是可爱的。当我们被你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对这环境对这个世界就可以有一些作用。我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很简单的福音上看见我们就是那个时尚的人，不只是那个没有认识主的人。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，我们人生就顿时没有方向。当我们把眼睛放在众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混淆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也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，接受你的赦免，接受你的更新，接受圣灵的更新和每日的引导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